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二是佐治亚州参议员第二轮选举的投票日，特朗普、彭斯以及拜登分别前往该州为本党候选人助选。此外，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召开记者会，说明受到特朗普质疑的选举结果。共和党的帕杜以及洛弗勒争取连任，他们面对民主党的沃洛克穆斯以及奥索夫的挑战。副总统彭斯星期一上午前往佐治亚州的米尔内市助选，在讲话当中他呼吁选民要投给共和党候选人，让共和党在参议院当中保持多数优势。彭斯并且提到总统大选，他说，我知道我们都对上次大选抱有疑虑，我想要对你们保证，我同几百万美国人一样关注投票当中发生的非常规情况，我保证这个星期三我们将会在国会当中发挥作用。中国计划2025年在海外开发出两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铁矿石矿，提高铁矿石产量。这个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星期一1月4号发布的一个铁矿行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五年规划里面的一项内容。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家，然而中国国内出产的铁矿石质量和巴西、澳大利亚相比相差很多，它所需要的铁矿石有八成都依赖入口，但是这八成的入口铁矿石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中国拥有的海外铁矿，目前还未有看到这方面的数据。2019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为 10.69 亿吨，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主要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证实，伊朗当局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悬挂住南韩国旗的邮轮。星期一发表的报道指出，伊朗当局以涉嫌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石油污染为由，扣押了该艘名为M.T. Hankook Tammy 的邮轮。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说，伊朗伊斯革命卫队的海军部队已经控制了这艘船。 Marine Traffic 网站的卫星图像显示，这艘南韩的邮轮在1月4号无端出现在伊朗阿巴斯港。一名英国法官拒绝将维基揭密创办人阿桑奇引渡到去美国，面对包括间谍罪在内的指控，地方法院法官范尼莎·巴拉斯特星期一在伦敦鲁贝利法院说，阿桑奇送往美国之后有自杀的可能，法官还下令将他释放。美国政府律师表示，他们将会对该裁决提出上诉。阿桑奇出生在澳大利亚，现年49岁。美国政府基于对他17项的间谍活动指控以及一项与维基解密，在2010年同2011年公布几千份美国机密电报有关的一项滥用电脑罪指控，提出引渡要求。星期二，佐治亚州选民将回到投票站，在该州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中投下一票。人口统计显示，过去近20年里面，非洲裔选民是佐治亚州增长幅度最大的选民群体，目前已经占到当地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一场决定参议院主控权的特别选举中，佐治亚州的非洲裔选民也都展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上个周末，一班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选民在亚特兰大南部的汉普顿镇举行集会的特别选举造势。克莱顿郡民主党委员会主席苏卡里·约翰逊说，这场选举太过重要了，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怎样养家糊口，还有司法改革，选举事关所有议题。据科威特外交部宣布，沙特阿拉伯将取消针对卡塔尔的几年禁运。科威特外交大臣艾哈迈德·纳塞尔·萨巴赫星期一1月4号在科威特国家电视台宣布了这项协议。他说，今晚已经达成一项开放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之间的天空、陆地与海洋边界的协议。他说，这项协议将在星期二在沙特阿拉伯召开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峰会上签署。沙特国王 薩勒曼將會主持會議，預計卡塔爾領導人將會出席會議，這個將會是三年多前邊境被封鎖以來的第一次。這場外交糾紛開始於2017年，當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和埃及切斷了與卡塔爾的外交、貿易和旅行往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有部分公司在英国脱欧之后考虑搬到去欧洲大陆，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意义重大，亚裔有可能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这个情况又再被人重新提起，鲁智清就痛批用心险恶，并且说这个是为文革招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中共共青团中央2019年所谓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被指试图搞新的上山下乡运动之后，北京一间官办机构上个礼拜发表文章，高调赞扬毛泽东提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扬那场运动造就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部分当年曾经上山下乡务农的鲁智清就说，那场强制性的知青下乡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的十年浩劫当中的一场反人类灾难。对此中共就早有定论，而家的当局要为知青下乡运动翻案，目的是为了为文革张目招魂，并且通过重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去加强他的执政合法性。亦有评论认为，在文革和知青下乡问题上的历史开倒车将会注定失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了一篇引起了热议的文章，题目为是脚踏实地青春无悔自称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写话，52年前的今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文章说，半个多世纪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山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文章还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亦都出现了一些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譬如是自称是被毁掉了一代，上山下乡是受迫害等等。成立在201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将上述的观点讲成为是错误言论，并且说这些言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企图藉此而否定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国官方顶尖研究机构的这篇文章引发热议之后很快被删除，但是在一些的无阻网站获得转载。这篇图文并茂洋洋洒洒地4000多字的文章，除了是突出了宣扬毛泽东推动自称下乡运动的所谓战略意义，还着重了强调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自称正在是中国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面几经社会上面的当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进一步地指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18大7常委当中有4个人曾经是上山下乡。2019年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推出的这篇文章声称，当年的自称下乡运动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且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例子来证明自称下乡成功培养了的人才，引发起一些鲁智清亦是网评人的如潮恶评，讥讽亦是非议。博客作者高山之英说，对于那些后来成为了栋梁之才的人来讲，亦都并非农村的经历成就了他们。要知道那些英美日韩等发达的国家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样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该个博客还指出， 话呢啲讲话嘅人企出去喺度讲说话系不腰痛，每个人都唔傻，唔好低估佢哋嘅智商。人生哲理论著《幸福双数》嘅作者黄平，1971年下乡到一个57青年农场，李克松访华之后开始偷听美国之音学英语。1977年参加竞争激烈嘅高考，考入咗河南大学英语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等领导人能够被推传为工农兵学员上便大上大学，后嚟仕途顺当，而港大下乡的自称未有这样的幸运。他说李克强是77届的大学生，不一样。其他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怎样呢？包括习近平在农村是等了很久，但是习近平的情况是特殊，他父亲习仲勋在陕北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习仲勋的儿子，很快入党当基层干部，后来顺利地推传上清华大学，这个是老一辈老百姓其他人想象的事情。现时美国洛杉矶的退休科学家马柯是当年从城里面江苏农村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人才断层，他还直言自称下乡接受了教育，而当地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怎可能是让文化落后的人来教育文化比较先进的人。马柯认为这篇的纪念毛泽东关于自称下乡的最高指示宣传青春无悔的文章是胡说八道。马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少数人后来是有所作为，当年的绝大多数下乡自称由于中断了正规学校的教育，而最终成为了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大家只是说他们浪费了青春，这7-8年的时间在乡下完全是浪费。他还说没什么的人才，除了后来上学的有一些的出色，没几个，大部分都是没出色。怎样讲，怎样修补，每一日在哄后辈，这个是可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代人不相信这一套，自称群亦都有是专门是讲正面的，但是很极少。这位南加州自称协会的会员表示，对于如何评价自称下乡运动，老自称当中亦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认为下乡运动好的是极少数，他们多数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权势人物。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鲁兰亦都是一名老自称，1970年代在河南一个地方的自称农场是干了5年，1978年他参加高考，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鲁兰对美国之音表示，驱赶20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无疑是毛泽东最主要的滔天罪行之一，1968年起逐渐达到高峰，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他说每年自称下乡离家的时候，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人山人海，愁云惨雾，骨肉分离的哭声连天。1969年来自北京的李李乘坐火车、汽车以及渡船还有拉拖机，颠簸了是一个星期，到达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界的准军事化的龙垦水利兵团。他对美国之音回忆说，兵团接待人员讲的是建设热带风光的美丽边疆，但是一到目的地，16岁的他同一同下乡的其他的北京青年以及上海青年都是吓呆了。他说知道橄榄棒吗？有孔雀、西双版纳的明珠还有其他的东西，讲得特别好，到了之后吓傻了，什么都没有，这里是荒凉，其他的更加不好提。关注中国当代历史问题的黄平说，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反正基本事实是他们这些人1500万亦都好，2000万亦都好，大家损失的是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应该是在教室里面，在课堂上面接受教育的10年时间。独立时评人鲁兰回忆说，当时百业凋零，工厂无工可开，物资极度缺乏，城市根本不能够提供就业的机会。他还指出罢课闹革命，为毛泽东打倒政敌的学生又被复课闹革命的口号集中到学校之后，文革当中停课的数届中小学生同时毕业，由于无法安排就业，任由这些经过文革动乱的红卫兵在城市无业游荡，势必会对刚刚从夺权 武斗当中短暂喘息的中共当局造成新的威胁。而在这个背景底下，经济濒于崩溃，无力管理城市的中共政权将城市青年分散流放到乡下边远地区，以及他们的自生自灭。据公开的资料，毛泽东文革期间的亲密战友林彪之子林立果1971年写画《五七一工程纪要》当中表示，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是等于变相的劳改，这个讲法公布之后得到了广大下乡自称的共鸣。当年被分配云南景洪军垦农场水利兵团连队的当战士的莉莉说，对他来讲就是劳改。莉莉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被打成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是挨批斗。莉莉本人因为被追查到曾私下议论朋友透露的林彪913事件而遭到连队开会是批斗，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莉莉回忆说，日日早请示是晚汇报，早六点起床，晚八点收工，晚饭之后就是还有政治学习。他所在的兵团连队女生在抢修水坝过程当中和艰苦的劳动环境当中几乎都患上了妇科疾病。他说在水里面泡一两个钟头四五个钟头，这个是冬天，他早上刚刚是例假，亦都不敢讲话不去。这样领导就会有说话，你们是在北京上海来的小姐，是娇生惯养，去了你想想能不能够是没有病。亲历那种运动的老难，对未有生活经验亦是劳动技能的自称深表同情。他说离家的自称经历了精神彷徨失措、艰难无着的生活，还有不少女自称被强奸，以至于成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是1000多万个骨肉分离的家庭永远的痛。据官方文件的披露，在强制性的上山下乡的持续的10多年的时间，大批的女自称遭受单位领导或者是地方当权者的奸污。有分析指出，当时大部分受侮辱女自称不愿意透露内情，那些被奸污之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自称更加不会讲出实情。当年从北京到内蒙完成维系兵团战士的张丽娜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好多个兵团青年女战士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一张是回城的通行证。到云南参加军垦的莉莉对美国之音说，她所在的兵团的营长是现役军人，亦都因为曾经对她手下的女自称是性侵犯罪的被查处。莉莉在云南兵团劳动近4年之后返回北京探亲，之后预期不归流，在家中自学英语。1980年代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夜大学。他表示当年的战友差不多都回城，现时偶尔有人是还会去看一看，而他不想再返回从前下乡的那种叫做西厢板立的地方。原河南老自称老兰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吹捧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为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路线更加是顺理成章，增加他执政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一篇的推崇毛泽东号令千万自称上山下乡的文章，只字未有提到导致无数家庭以及生命摧毁的文革，再教育一词只提过一次。关注中国当代历史的王平认为，毛泽东抛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发动文革是一场胡闹，目的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至少3600万农民的事实，以及打倒对政权权力的构成的威胁的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这位研究历史的老自称指出，研究包括上山下乡运动在内的文革期间的种种事情都离不开文革10年浩劫这个的定案。他说有人想温水煮蛙式的翻文革的案，包括无限崇拜领袖等等，注定是失败，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堆臭不可闻的奇葩垃圾。中共党媒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栏目之下，有一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掀起的重大事件的记载，称1968年12月22号，广大革命群众 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各级革命会系立即制定落实措施，大批嘅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咁奔赴农村。呢一篇文章描述咗当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有必要嘅最高指示之后嘅社会反应，佢嘅宣传基调同中国历史研究院嗰一篇嘅已经删除嘅歌颂文章可以讲系异曲同工。不过睇嚟当前中国民间嘅舆论对上述官方颂扬以及宣传并不卖账。博客作者高山之英响佢嘅文章话，唔好再响佢他人伤口上边撒盐，唔好再去消费他人嘅苦难，每个人嘅青春都系好短暂。有边一个想潇潇洒洒咁生存住，唔好攞人嘅青春不当干粮。而喺近日中国民间流传住咁样嘅针对当局宣传嘅一啲嘅讽刺个讲法，要动员打疫苗请首长先打，要动员下乡请公主先行。一个网名为系君天嘅博主，喺上山下乡称为系盲折腾嘅一场政治骗局。那个博主七个月前就指出，上山下乡运动留俾咗一代自称，多数嘅情况底下仲系包括佢哋嘅父母同子女嘅精神以及肉体上边嘅创伤，或者系永远唔会痊愈。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的佐治亚州在1月5号举行国会参议院的议席特别选举，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将挑战两名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如果民主党赢得全部的两席的话，将会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国会参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只要能够保住其中一席就能够继续执掌参议院。这场选举吸引了全美国目光，特朗普总统同当选总统拜登都多次去到佐治亚州为他们党的候选人助选。那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亚裔选民为什么会在这一场较量当中成为两党竞争的焦点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前国会众议员共和党参选人赵宇空近日就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当中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的，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在如今的政治版图之下，如果民主党借助佐治亚州的这场特别选举赢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这样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会全部在民主党的控制之下。夏明教授表示，这些意味着一个政党政府的形成，并且将会给了美国带来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局。他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上面说，在这样的一个政党的政府之下，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可能会进入第二个新政，一个新政时期的政府将会对美国大的基础结构，无论是医疗、文教、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税收都会进行大的变更，而这些或者正是很多保守派担忧的地方。共和党人士赵宇空认为，由民主党领导的政党政府会采取过于激进左倾的变革是非常危险的。他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上面说，今天的民主党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民主党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反对非法移民，打击犯罪，并且同共和党合作搞福利改革，那时候的两党之争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目前这个民主党已经走向了极端，比如说在加州搞16号法案，还有拜登要取消标准考试，危及我们华人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子女的平等教育的权益，之后他们要搞社会主义的结果均等，滥发福利，然后就是增加税收，推出繁琐的规章制度，还有他们要大赦非法移民成为民主党的票仓，并且改变美国的选举人的制度，增加左翼大法官的人数，这些都会根深蒂固地改变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共和党能够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就能够阻止未来拜登政府的某些施政的议程。赵宇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权力的制衡，他又表示虽然民主党当中亦都有温和的成分，但如果参众两院加上白宫都处于民主党的控制之下，这样的权力就会鼓励民主党当中的进步派推行偏激进的政策， 所以参议院的控制权留在共和党的手里面才能够对权力形成制衡。不过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对于激进的定义显然是不同。政治学教授夏明以丹麦等北欧国家和加拿大为例，指出民主党想要采取的社会变革和这些国家既有的政策相比并不算激进，而这些采取了共和党眼里面的激进政策的国家，他的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就超过美国。他认为共和党对民主党试图将美国带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指控，是将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阉割，以后想去贩卖兜售。关于权力制衡的问题，夏明教授认为美国的权力制衡体制是建国200多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的遗产，是永远不可能被废除的。但是如今美国面临新冠病毒、经济复苏、气候的变化、社会的撕裂和国际领导地位的挑战这五大危机，而危机之中需要的是国家集体行动的能力。他说美国人目前经过了这五场的大的灾难之后，真正认识到美国应该在危机之中崛起，而危机之中崛起恐怕就应该给民主党一个新的授权，令到他们在未来有一个统一的政党政府能够有决策能力，能够给美国带来公共行动。他觉得这些其实是美国政治的活力和灵活力，是一种进步的基础。由于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特别选举的重要性，民主共和两党都倾注了破纪录的人力和财力在这样的一场州一级别的选举当中。而这场竞选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在于两党都更为重视对亚太裔选民的争取。根据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 APIA Vote 的数据，在过去的20年里面，佐治亚州亚太裔人口增长了 138%。 在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当中，该州亚太裔选民的投票率增幅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族裔，虽然该州亚太裔选民在总选民人数之中占比只有 3%， 但是相较于2000年的 1%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在11月的大选里面，拜登就是凭藉着 0.2%， 不到12000多张选票在佐治亚州险胜。这些足以证明在一场差距仅是微毫之间的选举当中，这关键的 3% 选票或者将决定最终的胜利。根据新闻和民意调查数据聚合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的统计分析，目前佐治亚州参议员特别选举之中的两对竞争者的支持率差距都在2%之内。竞选专家普遍认为，同其他族裔选民相比，亚太裔的族群内部的政治立场更为多元化，而且政治倾向更为摇摆，有更多可被争取的空间。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虽然在这次的大选之中包括华裔在内的一些亚太裔选民转向了共和党，但是佐治亚州的亚太裔选民整体上仍然是比较偏向民主党，不过这些其中稍有波动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上面说，目前亚裔在佐治亚州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地区发展非常之快，而亚特兰大地区的亚裔发展主要和高科技和高教育的移民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看到总体上面来讲，亚裔目前还是在这里倾向于民主党的。但是因为这次在佐治亚，佐治亚是从吉米卡特当选总统以来首次翻盘，所以佐治亚目前的竞争是肩并肩的，差距是非常之少，所以亚裔稍微的一些风吹草动当然可能影响这次的变化。美国多个华裔政治团体参与到了佐治亚州的这场特别选举的助选工作里面，这些其中既有为民主党助选的组织，亦都有为共和党助选的联盟，反映出华裔社区政治立场的对立。积极为佐治亚州共和党参选议员助选的赵宇空认为，很多华人因为在中国经历过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困苦，因而对民主党进步派的诉求有更强烈的反对， 呢啲係好多華裔企出嚟支持共和黨嘅主要嘅原因。佢話美國係最優秀嘅社會制度。目前民主黨想要將美國帶到一種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佢唔係革新，唔係進步，而係往後退。呢啲就係大家嘅動力。根據佛羅里達大學選舉數據統計項目，美國選舉計劃已經有超過300万人在佐治亞州參議院席位特別選舉的提前投票階段投了票，這樣使到這場選舉的投票率打破了歷史的紀錄，體現出選民對於這場選舉的重視和用選票來到決定美國未來發展方向的使命感。以上是美國之音平章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虽然英国同欧盟达成脱欧协定啊，准许冇关税嘅商贸，咁但系有部分英国公司正在考虑将佢哋嘅商业彻底或者部分迁往欧洲大陆，理由系担心佢哋如果冇咁做嘅前景。咁究竟有几多公司考虑系咁做啊？而家仲唔清楚，因为冇人进行过统计。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篇报道。
英国企业董事协会一年前在一份调查当中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型企业正在计划或者是考虑迁往脱欧幕布的另外一侧，或者是在另外一边设立分公司。荷兰投资当局说，他们已经吸引了140家担心脱欧的公司，还有100多家公司正在考虑迁移。其他的欧盟国家亦都表示，有空前多的英国公司正在彻底迁移或者考虑部分迁移。2016年脱欧公投之后的一年里面，有400家英国公司在斯洛伐克登记注册新公司，包括捷豹路虎公司，后者目前正在斯洛伐克西部城市尼特拉附近建造一个新的厂房。英国的一个 Goodfish Group就计划迁移到斯洛伐克，一家的公司在脱欧公投之前为英国汽车厂商生产塑料注射剂模。脱欧公投之后，公司的订单严重下滑，公司必须要主要通过并且并购来分散经营，重点转向提供零售等其他领域的剂模。这家公司公投以后，有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向欧盟国家出口，需要关闭四个工厂当中的一个。Goodfish 集团创始人麦克唐纳表示，英国政客不了解供应链的复杂性亦是重要性，急于银行或者是公关以外的每日商业运作。他说他们一点都不清楚他们如此严重脱离。麦克唐纳最初在斯洛伐克注册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英国无法和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情况之下，向斯洛伐克转移一些生产。他对英国和欧盟圣诞节前夕达成的协议并不满意，于是完成法律要求，开始在斯洛伐克开展贸易。他们现时必须要为一家工厂签订租约，以补充给他们目前在英国的三家工厂的经营。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在英国议会下院称赞和欧盟达成的协议，标示着英国和他们在欧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之间未来美好的关系的开端。约翰逊在星期四再表示，新年与欧盟切断关系是英国的一个惊人的时刻，因为脱欧令到他们获得自由，英国能够在欧盟以外不同而且是更好的这做事。麦克唐纳担心脱欧的结果可能不同，他说他们将有免税准入，但是商业还有可能受到其他各种方式的制约，包括额外的关税表格、额外的检查、港口转让可能出现的延误等等，这些都将会增加开支，降低价格的竞争力。麦克唐纳表示，由于这些原因，海外汽车制造商将会减少他们在英国的生产。他预计本田、丰田、宝马将会在英国制造，因为需要满足英国的市场需求，但是不会好像过去这样为全欧盟市场而生产。欧洲大部分生产业都依赖着部件在工厂以及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减少延误、检验以及纸张作业。英国汽车制造产业和其他的制造业一样，现时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贸易。 默克唐纳希望他们的集团在斯洛伐克亦都能够开始生产，并且在处在脱欧幕布的正确日子，会更有希望在更大的市场当中开展竞争。该个集团目前雇佣了110位全职的员工，25位半职员工或者是公司雇员，营业额是1800万美元。供应链挑战、复杂的纸张作业、贸易延误的影响以及成本的增加，都令到英国各地和欧盟有贸易的中小型企业感到担忧。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格兰特说，制造商亦是农民将会在边境面临着海关、附加税、安全、动植物健康等多项繁琐的检查，服务业公司除非在单一市场内设置分公司，否则将会失去单一市场准入。格兰达在这个星期分析当中表示，有些英国公司将在元器件以及产品原产地问题上面很难满足协议的要求，使用的元器件很多都必须在英国或欧盟国家生产，否则无法满足欧盟零关税或者免除配额的要求。格兰达表示，约翰逊在协议之后发表的胜利演说错误宣称协议将意味着没有零关税障碍，显示政府依然在努力彻底理解这项贸易的协议的后果。格兰德同事说，脱欧还未终结，他预计如果协议证明对很多人、商业以及机构造成巨大的不便，如何去改进这个辩论就会开始。根据协议，英国或者是欧盟任何一方在协议施行之后的四年当中都可以要求对贸易条款就行复议，这个将会令到欧盟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成为三四年之后可能举行的大选的主题。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评级的隆德表示，贸易协定已经是就汽车产业的救助达成了一致，但是这个比最差的情况只不过是好一点。他解释说，他担心出口到英国的部件装上汽车之后再出口到欧盟，最终向欧盟出口汽车的关税要如何计算，这个威胁住现在是已经消失，公众担心边境跨越安排更为复杂，将会导致供应链中断，成本增加，港口可能更为挤拥，成本将会影响价格的竞争力。隆德说，这个将会冲击中小企业，他不认为这个对大型企业会是一个大的问题，他们的生产价值过于庞大，他们更加善用处理纸张作业，化解行政负担，提高自动程序。隆德还说，英国公司手上将会需要有更多的资本，以便能够库存更多的部件产品，确保他们供应给客户的能力不受影响，这个又会增加了他们的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继续全球肆虐，疫苗为压制疫情、实现群体免疫带来希望，但是有部分人对新型的疫苗是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甚至怀疑的态度的。对所谓的不良反应可以说是谈虎色变，难以区分正确信号和混杂的噪音。究竟对于这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认识要排除些什么误区呢？到底是要怎样去对待不良的反应呢？怎样评估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呢？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阿拉伯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红英医生在12月23日接种了第一剂莫德纳的疫苗，他分享了接种疫苗的感受，并且破解对疫苗的迷思和误解。陈红英医生说，他在接种疫苗的当日并没有任何的不适，第二日有轻微的反应。陈医生说，刚刚接种之后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般来说，疫苗接种之后需要在接种地点观察15分钟左右，观察之后他亦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第二日朝头早起来，被注射的手臂开始出现比较酸痛的感觉，所以他在那一日吃了两片泰诺减轻疼痛。陈医生又说，他的个别同事第二日手臂红肿，抬举困难，咁样点样嚟到区别接种疫苗之后嘅正常反应同不良嘅反应呢？陈医生话，通常出现短暂嘅 疲倦和發熱等的反應，這些都是身體的正常反應，就是疫苗的反應原性。疫苗的目的就是將異物引入體內，令到免疫系統產生抗體，獲得免疫記憶。輝瑞和莫德納疫苗的主要不良反應包括頭痛、發熱、發冷、接種部位局部紅腫或者出現硬塊、咳嗽、食欲不振、呕吐、腹瀉等。陳紅英指出，嚴格來講，這些亦都屬於不良的反應，在三期臨床之中是記錄在案的，但是這些反應應該在2到3日之內消失，是人體對疫苗的正常反應，屬於允許的範圍。陳紅英醫生又說，嚴重反應包括過敏性的休克、面癱等等亦都會出現，但是非常罕見，只是佔1/10000。他又說，如果注射疫苗之後出現頭痛、發熱等的狀況，可以服用止痛藥或者退燒藥，亦都可以在打疫苗之前服用開價止痛藥或者抗過敏藥，降低不適反應的風險。陳醫生還指出，有些不良反應不一定跟接種疫苗有因果的關係，而是時間先後關係，或者是巧合，或者需要幾個月之後對大量接種人群進行研究。他又說，雖然目前輝瑞和莫德納疫苗得到了 FDA 緊急使用授權，還未有完成三期的試驗，但是疫苗帶來副作用的風險和感染新冠的風險相比少而又少，而且目前的研究顯示莫德納疫苗還有預防無症感染的能力。人類第一次將信使技術用於疫苗，mRNA 疫苗有效性高達 95%， 是否會比傳統疫苗的不良反應風險高呢？陳醫生說，目前試驗顯示人體對新型疫苗的反應非常良好和到位。陳紅英醫生說，的確 mRNA 疫苗是新型的疫苗，以前並沒有過，比傳統疫苗看起來更加容易產生這種反應，特別是在注射第二針疫苗之後。不過這些同事都說到，人類對這種疫苗的反應非常良好和到位，能夠誘發機體產生的免疫效果亦都是十分之顯著的。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任何的反應，亦都不表示疫苗無效，主要看幾個星期之後體內的抗體的程度，這些才是評估疫苗有效性的科學的依據。第一批接種人群之中，除了醫護人員、一線救援人員等緊急人員之外，還有75歲以上的老年人、有基礎病的人和高風險的人。陳醫生預計不良反應的人數可能會增加。至於哪些人不宜接種新冠疫苗，陳醫生說，輝瑞和莫德納疫苗三期試驗的對象分別是16歲和18歲以上的人群，另外有4類的人員不宜接種。第一就是有嚴重過敏史，尤其是對疫苗有過敏史的人；第二就是有免疫缺陷的人，或者正是接受免疫治療的病人；第三就是有出血性的疾病，或者正是服用抗凝血藥物的病人和正是發燒的病人；第四有新冠症狀的病人。陳紅英又說，目前從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又加劇的情況來看，有效終結疫情的武器唯有疫苗，所以建議大家在有疫苗的情況之下盡早打疫苗，打哪一種都可以。在接種疫苗之後，還要繼續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因為疫苗需要10到14日才能夠對人體產生保護的作用。第一劑輝瑞疫苗有效率可以達到 50%， 莫德納疫苗達到 60%， 而只有在第二劑疫苗之後，兩個疫苗的有效率才能夠達到 95%。 專家告戒，只有當足夠多的人打了疫苗之後，群體免疫才有可能形成，新冠疫情才有可能徹底得到控制。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分析人士認為，如果疫苗有效的話，中國向印尼和菲律賓供應新冠肺炎疫苗，可能會加強北京在這些國家的形象。雖然目前這兩個國家對中國在南中國的擴張感到不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台北的報導。
据亚洲媒体的报道以及总部在北京的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网站的信息，两国都已经开始订购科兴生物生产的疫苗。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10月表示，在世界各地而不单止是富裕的国家，分发疫苗是十分之重要。印尼和菲律宾的国民都厌恶中国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进行扩张，多个亚洲国家以及地区对渔业以及是海底能源的储备丰富的南中国海提出了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中国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在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填海造岛，中国的船只纵航经雅加达，称属于印尼专属的经济区的水域。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渴望被其他国家视为好邻居，希望将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降至最低。如果疫苗有效，在适当的时间到达每个群岛的偏远地区，而且成本不太高，中国可能会在东南亚这两个最大的国家赢得好感。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的总人口是达到 3.75 亿。位于马尼拉的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拉贝伦表示，如果事实证明疫苗是好的、有效的、安全的、负担得起的，这样他猜这个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是想要弥补他们扭曲的形象。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在争议海域斯卡伯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发生对峙。自该个时间以来，包括一些军方人员在内的菲律宾人一直不信任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以来一直寻求修复关系。杜特尔特去年表示，他将会优先考虑中国疫苗以及是有可能从俄罗斯进口疫苗。截至10月中旬，菲律宾的目标是结束和科兴生物的谈判，在3月之前获得2500万支的疫苗。科兴生物在他们的网站上承诺，将会向印尼各型疫苗生产商提供散装原料，以便在3月前生产至少4000万剂的疫苗。据雅加达邮报的网站消息，12月6日，科兴生物将120万剂的疫苗运往是雅加达，储存在附近的仓库。雅加达的邮报报充话，印尼已经下了大约 1.6 亿剂疫苗的10盘订单，其中 1.4 亿剂是由科兴生物生产。雅加达建国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苏帕米约托表示，目前印尼反华情绪高涨，一些印尼人担心疫苗不安全。他说，一开始公众对他们为什么需要从中国订购疫苗有激烈的争论，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这种反华情绪仍然非常之强烈。雅加达邮报表示，印尼食品以及药物监管局计划访问科兴生物在北京的厂房，以确保药品生产符合良好制造犯规。报道援引官员的话，为预期每剂 13.57 美元的价格进行了辩护。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网站在11月表示，东南亚各国领导人称赞中国疫苗容易获得、负担得起。苏帕米乔托表示，这个可能是最适合印尼情况的一种疫苗，印尼人散居在13000多个的岛屿上边。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表示，如果科兴生物的疫苗效果只有 50%， 杜特尔特可能会等待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疫苗。上个月在巴西的研究表明，科兴生物产品的效果至少为 50%。 辉瑞在11月表示，他们的候选疫苗的测试结果有效率超过 90%。阿拉拉尔认为，杜特尔特是在以 50% 的比率进行风险对冲，如果辉瑞的疫苗亦要上市，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科兴生物呢？菲律宾星报网站12月27号报道，杜特尔特上个月底威胁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至少2000万剂疫苗，菲律宾将会取消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杜特尔特曾经多次威胁取消这项协议，该个协议允许美军几乎无限制地进入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大约一年前表示， 將會取消呢項已經有21年歷史嘅協議，而呢一個嘅進程已經兩次暫停。分析人士表示，杜特爾特係希望重新談判更加廣泛嘅防務關係，更多咁關注鎮壓武裝反叛組織。自20世紀50年代以嚟，菲律賓一直將美國視為係關鍵嘅防務盟友。菲律賓嘅冠狀病毒感染病例自8月份達到係峰值以嚟有所下降，不過由於發現咗一種嚟自英國嘅病毒變異體，馬尼拉大都市以及係菲律賓其他9個地區嘅檢疫隔離命令一直要持續到1月30號。菲律賓記錄嘅病例大約為係 47.4 萬劑，死亡人數係超過9244人。印尼嘅新冠肺炎案件仍然係持續增長，呢個東南亞嘅人口大國報告大約有74.3萬個病例，新冠病例死亡人數係超過2.2萬。印尼亦都喺度尋找緊中國以外嘅疫苗來源。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虽然有第一批200万几人接种了疫苗，但是新冠感染人数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今年的圣诞新年春运之后，预计疫情还会更加凶猛。而同时，美国的佛罗拉多州和加州亦发现了英国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感染，使到疫情更加复杂。对于英国的变异毒株，我们又知道些什么情况呢？病毒变异，疫苗仲有冇效呢？疫情嘅隧道究竟仲有几长呢？下面系有关嘅报道。
内科医生同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黄燕邦所在嘅加州，目前新冠感染率位居全国第二，仅系次于田纳西州。统计显示，南加州嘅重症加护病房可使用率降到零。黄燕邦对美国之音表示，南加州嘅情况系非常之严峻嘅。最近一個星期，加護病房的確沒有空位出來，病人住院治療需要一到兩個星期， ICU 病人住院時間就更加長了。他說在醫院裏面，新冠病人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出院的，一般的都要留一到兩個星期，這些不算 ICU， 所以這個數字在醫院裏面不停地增加，直到過了兩個星期之後，病人從醫院離開或者死亡才會減少，所以在將來的這段時間裏面，恐怕要看到更多的病人需要進入醫院的 ICU， 因為他們知道確診的數字還是一直在增加。黃燕邦醫生說，節日之後加州的日子可能會更加黑暗，可能會好像三月份的紐約一樣，主要原因包括節日旅行、拒絕佩戴口罩、室內聚會等。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統計，在12月25日至28日期間，機場安檢人數超過了500萬，創下了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的紀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英國發現的病毒變異的毒株已經傳播到了美國。12月29日，科羅拉多州衛生官員證實確診了美國第一例變異毒株病例。12月30日，加州亦都發現了新毒株感染的病例。對於這種新毒株，專家了解多少呢？黃燕邦說，它的傳染性似乎比原來的病毒強到至於 70%， 但似乎造成重症和死亡的比例並沒有增加。其實這個病毒大家回頭看一下，9月在英國就已經發生了，只是12月才被發現，這樣在美國恐怕亦都已經傳染了一段時間啦，因為在科羅拉多和加州的病毒都是並沒有去過英國的病人，亦都沒有旅行過其他地方的病人，所以社區傳染已經存在了。專家指出，目前的疫苗在理論上還是有效的，因為病毒變異還未有影響到刺突蛋白，就是疫苗針對的地方，但是有效性到底是怎樣呢？還需要時間來到證明。這種新毒株已經傳播到南非、日本和歐洲多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40多個國家，暫停與英國之間的客運航班。黃燕邦說，禁運會有一些幫助，但是不能夠跟隨病毒。研究證明，新冠的新毒株的傳播方式和原先的病毒一樣，都是通過近距離接觸和氣溶膠傳播，因此目前所做的戴口罩、常洗手、用清潔劑擦手、少觸摸多人接觸的物體、保持社交距離，還是最好的防衛的措施。 美國政府保證在年底給2000萬人接種，不過目前只有2萬人接種，主要的障礙除了冷藏和分發，還有施打的困難。黃艷邦醫生說，這個 mRNA 的疫苗需要冷藏，而且温度相當的低，不是一般的冰箱能夠存的東西，而且還有一個處理的方式，疫苗來的時候是一種濃縮的液體，先要稀釋，稀釋之後温度自然就高了，它必須要做6小時之內的使用，所以也不能夠稀釋一大批出來，然後各地分發地去打，必須基本上要在你打的診所的地方儲藏。另外他又指出，政府一直關注的是生產量和發送的渠道，這個渠道似乎做得還不錯，但是忘記了後面還有一個打到人體裡面的頭一個部分，這個部分需要藥劑師來處理，需要護士來打，需要儲存，需要病人來，病人打完之後還有要等15-30分鐘，萬一有反應的話能夠處理，而且在室內打的時候病人不能夠一大堆人聚集在一個房裡面，會有傳染的可能，所以這個空間的限制也很大。衛生官員原先預計到了2021年6月、7月實現群體免疫，不過專家說至目前這個速度可能需要10年才能夠給所有的人接種疫苗。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采取步骤，以防止古巴政权在资金方面剥削利用本国人民，并且将这些资金用来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非法政府。古巴政府利用两个尤其丑陋的手段来到窃取硬通货，该政权窃取生活在古巴境外的亲友向其本國公民寄贈的匯款。負責西半球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麥克爾科扎克大使最近在一次有關古巴人權問題的特別簡報會上說，古巴是本半球唯一軍隊從匯款抽頭的國家，古巴軍隊為他自身的目的而奪取硬通貨，利用他們到資助對委內瑞拉的干預，並且扶持自己失敗的商業冒險，之後他們還拿走抽頭，並迫使古巴個人只能夠用匯款的剩餘部分從政權控制的商店購買提價的貨物。為了制止這個行為，美國已經阻止古巴武裝部隊操弄匯款程序，而同時美國為匯款繼續流向私人和民間渠道流出空間。美國還努力俾國際社會進一步認清卡斯特羅政府獲取硬通貨的第二種手段，亦都就是剝削利用參加古巴海外醫療隊的醫療專業人員。科扎克大使話：呢啲係一個盈利的企業，是卡斯特羅政權的頭號收入的來源。該政權將本國醫療人員工資最多達到90%的部分剝奪走，呢啲係醫生賺嚟大眾未睇到嘅工資。美國努力保護呢啲醫生，同時切斷該政權嘅呢筆收入。代理助理國務卿科扎克話：接待古巴工作人員嘅國家應當將呢啲專業人員嘅工資直接存入佢哋嘅個人銀行帳戶裏邊，而唔係填滿該政權嘅錢櫃。一啲國家已經證明，雖然遇到該政權嘅阻力，但係呢啲係可以做到㗎。他又說他們的焦點是不被卡斯特羅政權得到用來資助在古巴境內實行壓迫以及在委內瑞拉從事惡意干涉的資金。他們通過對古巴軍事安全和情報機構實施目標明確的制裁而做到了這一點。他又說他們的目的是加強古巴的公民社會和私營領域，而不是壓迫性的古巴政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